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时事经纬国际新闻。首先请听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美国之音从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安华。那么现在时间呢是北京时间2014年8月9号的晚上10点。首先给大家介绍这个时段的主要内容：以色列和哈马斯再次交战，美国空袭伊拉克北部极端分子阵地。另外呢，美国表示俄罗斯单方面向乌克兰东部提供任何援助都将被视为侵略。克里和东盟就南中国海紧张形势举行磋商。以上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首先是国际新闻。以色列星期五对加沙进行多次空袭，之前哈马斯在3天的开罗会谈没有能够就延长停火达成协议之后，又开始向以色列发射火箭弹。硝烟在加沙上空升起，以色列战机对哈马斯向以色列发射的数十枚火箭弹进行报复性的还击，这使长达一个月的冲突再次爆发。这次冲突已经造成近2000人死亡，最新的交战造成至少5名巴勒斯坦人丧生，2名以色列人受伤。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表示，他对双方无法在为期3天的开罗会谈中就延长停火达成协议深表失望。斡旋停火的埃及表示谈判取得了进展，埃及敦促达成新的停火协议。然而以色列星期五召回了他的代表团，并且表示以色列不会跟巴勒斯坦人在激进分子继续发射火箭弹的情况下呢进行谈判。以色列军方指责加沙地带的激进分子在星期五早晨72小时停火结束前几个小时就违反了停火。在华盛顿，一名白宫发言人谴责哈马斯发射火箭弹，敦促双方恢复谈判。另外一方面，在伊拉克，美国军方使用无人机和战斗机对伊西北地区发动了2轮空袭。五角大楼发言人海军少将科比说，远程控制的无人机星期五对埃尔比勒附近的伊斯兰国激进分子实施了空袭。此后美军的战斗机向该地区的迫击炮阵地和车辆投下8枚炸弹。科比说，此次空袭是为了保卫埃尔比勒，美方人员正在那里协助伊拉克政府。星期五早些时候，美军向一个火炮阵地投下了一颗250公斤重的激光制导炸弹，该阵地当时正在炮轰防守埃尔比勒的库尔德武装力量。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星期五说，美军发动空袭的时候，伊斯兰国的激进分子呢正在向埃尔比勒进发，并开始威胁到这座库尔德城市的周边地区。奥巴马总统星期四授权美军对伊斯兰国极端分子实施定点空袭，并且向被困的难民空投食物。星期五，奥巴马总统致函国会众议院议长贝纳，并依据美国战时权力决议案向贝纳说明了伊拉克局势。奥巴马说，他授权美军在伊拉克发动定点打击，这对于保护美国驻伊拉克人员的安全和阻止伊斯兰国激进分子向埃尔比勒推进至关重要。白宫发言人欧内斯特星期五说，奥巴马总统没有为这一轮军事行动设定终止的期限。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华盛顿现场直播当中。接下来我们来关注有关美军的空袭伊拉克北部的这个纵深报道。那么美国总统奥巴马表示，他授权美国军机呢对伊拉克西北部的伊斯兰激进分子发动定点空袭。他星期四晚间在白宫发表讲话的时候还说，美国飞机为受到极端分子威胁的伊拉克人呢空投了急需的食品和水。激进组织伊斯兰国的这个分裂极端分子呢最近在伊拉克北部是占据了更多的这个地盘，迫使当地居民是大批的逃亡，引发了人道主义危机。详情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逊尼派穆斯林组织伊斯兰国的武装分子星期四在北部库尔德地区附近攻陷更多的城镇，占领了伊拉克最大的基督教城镇喀拉克什，数以万计的居民纷纷逃离家园。奥巴马总统星期四说，正在向他们提供帮助。
Good evening. Today I authorized two operations in Iraq.
今天我授权在伊拉克采取2个行动， 那就是定点空袭，保护美国人员，提供人道主义帮助，拯救被困在山里的数万名伊拉克平民，他们没有食品和水。
伊拉克西北部新贾尔镇大约四万名雅兹迪社区成员逃进山里，山里没有食品和水，人们担心伊斯兰国武装分子可能会对长期被误解的雅兹迪人进行灭绝性大屠杀。伊斯兰激进分子星期四还占领了伊拉克最大的基督教城镇卡拉克什，导致基督徒大逃亡，有些人躲进了埃尔比勒的教堂。来自卡拉克什的基督徒萨拉·科德尔说，
基督徒都逃走了，一些老年妇女走不了，还留在当地。
来自卡拉克什的基督徒巴蒂利亚·米卡说，
他们占了我们的房子，我们到哪儿去住？以前房子里有12口人，我们希望离开伊拉克，因为我们生活在耻辱当中。
伊斯兰国激进分子最近打败了守卫几个城镇的库尔德武装，并声称占领了迪格里斯河上具有战略意义的摩苏尔大坝，这样他们就能够控制巴格达的水电供应。奥巴马总统说，如果有必要，美国将用军事行动来保护在伊拉克的美国人。
最近几天，恐怖分子继续在伊拉克推进，而且逼近埃尔比勒市。那里的美国领事馆有美国外交官和美国平民，也有在伊拉克军队当顾问的美国军人。为阻止恐怖分子向埃尔比勒挺进，我已指示美国军队，如果恐怖分子逼近，就对他们进行定点空袭。
奥巴马总统重申，只有伊拉克人才能够永久性地解决伊拉克问题。美国多次敦促伊拉克什叶派领导人成立一个包含各派系的政府，让各少数族裔都有充分代表。伊拉克政府在这方面没有采取大的行动，激进分子则以攻到巴格达附近，在北部郊区制造炸弹袭击。伊拉克国防部星期四说，伊拉克空军轰炸了摩苏尔、提克里特和阿穆尔利的激进分子阵地，一些伊拉克政府声称在巴格达东北部的战斗中打了胜仗。一位伊拉克士兵说，
附近的区域都是安全的，都被政府军控制了，我们打败了伊斯兰国。
然而伊拉克南部看不到胜利的迹象，主要产油城市科尔库克有两枚汽车炸弹爆炸，袭击目标是什叶派穆斯林的清真寺，爆�炸造成10人死亡，大约40人受伤，一个又一个社区落入极端分子手里。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美国军时事经纬正在现场直播当中。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啊，俄乌局势啊。美国表示呢，俄罗斯单方面向乌克兰东部提供任何的这个人道援助的尝试呢，都将被视为侵略。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萨曼莎·鲍尔星期五在联合国安理会有关乌克兰的会议上说，尽管俄罗斯提议建立人道走廊，以向饱受战争蹂躏的乌克兰东部平民提供紧急援助，但是这些援助应该由国际组织提供。鲍尔说，俄罗斯单方面对乌克兰任何形式的进一步干预，包括以提供人道援助为借口的干预，都是完全不能接受的，是非常值得警惕的。本周早些时候，北约警告说，俄罗斯可能以维和行动为借口向乌克兰东部派遣部队。另外呢，美国副国家安全顾问布林肯上个月末说，俄罗斯再次在边境地区大规模部署军队，为俄罗斯对乌克兰进行所谓的人道或者维和干预做准备。美国政府和北约都表示，近日俄罗斯在乌克兰边境部署的军队人数已经上升到了20000。俄罗斯国防部星期五宣布，俄罗斯这个星期呢，在乌克兰边境附近进行的军事演习已经结束，参加这次演习的包括100架战机、直升机和轰炸机。鲍尔星期五说呢，最近几个星期里，俄罗斯是大幅增加了对乌克兰东部分离分子的跨境军事援助，并且呢，新的分离分子战斗人员在俄罗斯境内接受训练。星期五，乌克兰政府军和亲俄分离分子在乌克兰东部的战斗仍在继续。乌克兰国家安全和国防委员会发言人李森科说，在过去24小时内呢，15名乌克兰军人在乌克兰东部的交战中丧生，还有79名军人受伤。他说，那些遇害和受伤的军人当时试图逃出、冲出呢这个武装分离分子的包围圈，他们被分离分子和跨界设计的俄罗斯军队当作攻击目标。乌克兰政府军继续向占据顿涅斯克市和卢甘斯克市的武装分子加强攻势，那么这两座城市是他们最后的主要据点。顿涅茨克的官员说，在星期四的炮击中，4名居民遇害，18人受伤。 另外呢，现在根据美国有线新闻网的这个最新的消息呢，奥巴马总统不久呢就要就这个伊拉克局势呢发表最新的声明啊，那稍后我们会有跟进的报道。美国临时事经纬，我们接下来再来看中国建灯塔这个问题。那么美国国务院呢星期四针对中国打算在南中国海有争议的岛礁啊，具体说就是西沙的岛礁上呢修建灯塔，重申立场。那么鉴于中国这个动作正值东盟地区论坛举行的这个期间，那么分析人士指出呢，中国修建灯塔的计划不仅让中国陷入了守势，更为美国介入亚洲事务呢提供了更多的理由。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美国国务院副发言人马利哈夫星期四在例行记者会上就中国打算在帕拉塞尔群岛的五个岛礁修建灯塔一事重申了美国的一贯立场。
很长时间以来我们一直在说，我们相信领土争端应当通过和平外交的手段并根据国际法来管理和解决，因此我们支持努力缓和紧张局势，扩大通过和平和外交途径解决争端的基础。
他是在回答记者提问时做出上述答复的。他说这个话题将是即将到来的东盟地区论坛的主要话题。中国媒体8月6号报道说，中国已经完成在帕拉塞尔群岛海域的五个岛礁上修建灯塔的勘测选址工作。这五个岛礁当中至少有两个涉及与越南的主权争议。美国和菲律宾此前多曾呼吁南中国海相关各方自愿冻结在冲突水域展开建设项目的做法。7月11号，美国国务院亚太事务副助理国务卿麦克福克斯在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举行的南中国海局势及美国政策的研讨会上首次提出南中国海相关各方冻结当前行动的具体建议。
We've called for claimant states to clarify.
我们已经呼吁对南中国海宣誓拥有主权的国家澄清并同意自愿冻结某种可能导致争端升级和造成不稳定局势的行为和行动。
菲律宾政府8月5号也表示，即使遭到中国的反对，菲律宾也将在东盟地区论坛会议上提出三步走的倡议，即对南中国海的前景做出短期、中期和长期规划。8月9号在缅甸举行的东盟地区论坛会议的重头戏是部长会议，美国国务卿克里和中国外长王毅都将出席。美国负责亚太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拉塞尔8月4号在华盛顿表示，东盟地区部长会议将是坦率讨论南中国海问题的机会。
东盟地区论坛会议也是坦率讨论紧张局势的机会，特别是南中国海的紧张局势。克里国务卿将有机会阐述我们的担忧，以及与那里的相关国家，包括所有的南中国海主权申索国在内进行磋商，与他们交换我们的想法，当然包括一些我们认为可以处理这些议题的指导原则。
他说，美国的冻结南中国海行动的提议包括各方不再占领无人占领的岛屿，不再进行岛屿改造等等。他称，中国虽然从中越有争议的南中国海地区撤走了钻井平台，但此事在越南留下了愤怒和紧张，也让相关的国家对中国的长期战略产生怀疑。7月15号，在美国副助理国务卿福克斯讲话后不久，中国方面宣布981号石油钻井平台将提前撤离越南附近的海域，并转场至海南。不过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对此作出回应称，这一安排与任何外部因素无关。美国和平研究所亚太事务总监孔山说，中国修建灯塔的行动会给美国更多的理由继续介入亚洲事务。
在重大的区域会议前，这样的行动会让中国置于某种守势，很明显也会破坏地区各国对中国的信心，同时给予美国更多的借口，更多的介入地区事务。因为他必须保护自由航海权，并让地区的其他国家放心，中国不会采取某种行动破坏他们的安全。
他说，中国目前的最大问题是获得区域其他国家的信任，而这个在1990年代中国曾成功的做到过。他说，中国现在的行动从长远看来是违背中国自己的利益的，因为如果类似斯卡伯勒浅滩的事件再次发生，中国周边国家就会越来越感觉到中国要破坏他们的利益，他们就会继续与美国这样的国家结盟来防范和平衡中国的力量。
美国
日本多家媒体
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呢，正在华盛顿现场直播当中。那么再过十分钟呢，也就是在北京时间的8月9号的晚上10:25呢，美国总统奥巴马将在白宫呢就这个伊拉克局势发表最新的声明啊。那么到时呢，我们会给大家做相关的介绍。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的是中日关系。那么在日本和中国为岛屿争端紧张未见这个缓解的这个情况下呢，日本媒体这个星期有关前首相福田康夫在北京呢是秘密会晤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寻求日中领导人举行峰会的报道引发关注。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美国的时事经纬啊，因为这个技术原因呢，这条这个报道呢，目前存在一些播出的困难。我们首先呢来关注的是克里和东盟呢就南中国海紧张局势举行磋商的新闻。那么目前呢，美国国务卿克里正在缅甸就南中国海紧张局势以及其他多边问题呢和这个东盟外长举行会谈。星期六一开始，克里首先会晤了东盟成员国高级外交官，这些外交官目前正在缅甸的行政首都内比都参加年度安全会议。美国就停止在领土主权有争议地区进行挑衅提交了一项建议。那么不过呢，东盟成员国表示他们还没有讨论这项建议，因为东盟成员国2002年就所谓自我约束问题和中国签署了一项协议。中国外长王毅指责美国夸大争端，并且再次重申中国有权捍卫自己的主权。中国声称对几乎整个南中国海地区拥有主权。不过呢，这个东盟成员国文莱、菲律宾还有越南则声称对部分的南中国海拥有主权。台湾呢，也在该地区声称拥有主权。与会代表说，东盟需要和中国就任何主权争端呢直接交涉。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给大家播出这日本的前首相福田康夫在中国在北京啊，这秘密会晤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相关报道。是目前在南中国海的主权争议，现在不仅是目前在缅甸举行的东盟会议的关注焦点，也是美国国会近来关注的主要问题。鉴于南中国海的这个战略和经济意义呢，最近一些重量级议员纷纷表达了关于南中国海争议的立场。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今年以来，美国国会参众两院都举行了多次有关南中国海的听证。国务院亚太事务助理国务卿拉塞尔2月5号在众议院外交委员会的听证上说，美国反对。
A growing incremental pattern of efforts by China。
中国在所谓的九段线内一步一步的实施控制的努力。
拉塞尔还批评中国的立场缺乏明确的国际法依据。这番话被认为是美国在这个问题上第一次明确表达强硬态度。在南中国海问题上，国会两党议员都对中国持批评态度。今年7月，参议院通过了一个决议案，对中国在南中国海的行为表示关注。民主党参议员本·卡登说，美国希望建立一个和平解决争议的行为准则，
任何一方都不应该采取单独行动，从而引发导致武力冲突的反应。
参议院通过决议后，中国从有争议的海域撤走了一个石油钻井平台，有人说这是参议院的决议产生了影响。不过卡登参议员说，他相信中国有和平解决争端的意图，但是
我希望中国理解他们在石油钻井平台上的行动是具有挑衅性的行动，他们在航空识别区上的行为也是单方面的，这不是正确的方式，各国要相互合作协调行动。
目前在越南访问的共和党参议员麦凯恩8号表示，美国应该缓解对越南的致命武器禁令。
我们也准备增加我们对越南的安全协助，帮助越南增进海事领域意识。 增进保护自己主权的能力。
虽然麦凯恩参议员否认此举是针对中国最近在南中国海设置石油钻井平台的举动，但由于近来越南和中国多次发生对抗，分析认为中国对于美国和越南建立更紧密的军事关系会感到不安。美国国会一些共和党人批评奥巴马政府大幅削减军费，助长了中国在南中国海的行为。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麦基恩说，
如果我来做决定，我不会把我们的军费减少一万亿，不会把我们的军队减少到二战前的最小规模。当我们限制了我们的军事领导人抵御侵略的能力，那么就会招来更多的侵略行为。
VOA 卫视记者杨晨国会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继续在华盛顿现场直播。美国国会众议员史密斯表示，他会尽一切力量呢帮助高志胜到美国和家人团聚。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接下来再来看呢，这个日本媒体有关呢，日本前首相福田康夫在北京的密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相关报道。 美国军时事经纬，我们接下来呢再来看呢这个台湾和中国大陆海防部门星期四在马祖附近海面又举行了两岸第三次海上联合搜救演习。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宝的报道。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接下来呢再来关注台湾和中国大陆的海防部门呢星期四在马祖附近海面举行了两岸第三次的海上联合搜救演习，双方都称赞联合演习具有重要的象征性和实质意义。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台湾和中国大陆的海防部门星期四在马祖附近海面举行了两岸第三次的海上联合搜救演习。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台湾与中国大陆每两年举行一次海上联合搜救演习，两岸海防力量之前在金门附近海域举行过两次联演，八月七号星期四首次移师马祖附近海域，展开两岸第三次海上联合搜救演习。演习模拟一艘货轮和一艘客轮在马祖和福建马尾之间的海域相撞，导致人员落海受伤。台湾和中国大陆海防部门立即启动联合救灾协调机制，双方一共派出30余艘舰艇和多架直升机前往事故现场实施营救。与前两次联演相比，两岸海巡人员的互动明显进入了一个新的层次。
我是现场指挥杨朝清，请台湾各参演舰船。
台湾方面的指挥人员这次登上了大陆方面提供的官礼和总指挥船，实现两岸人员同台指挥、同台观摩。此外，双方还首次将各自的直升机飞到对方舰艇上方，用吊挂方式将模拟的伤员送到对方的船上。自从1949年以来，台湾和中国大陆一直处于分治状态，在这次联合演习中，双方本着务实精神，都没有在舰船上悬挂自己的国旗，而是挂统一的演练专用旗。双方都有自己一方的总指挥，活动的司仪也是一边派出一个。虽然中国大陆的男司仪在演习仪式上报出北京时间，台湾方面的总指挥、海巡署副署长郑章雄说，他并不计较这个细节，因为他与中国大陆方面的总指挥、交通部副部长何建中进行了一次对等和相互尊重的互动。
所以我们基本的原则就是对等尊严。我想何部长跟我的互动也看得很清楚，我也是相当于副部级，所以我也跟何部长也是对等啊，这样来对啊，我想这一点是可以肯定跟确认的。
两岸海巡人员在完成联合搜救演练之后，还专项展示了各自的装备，其中包括台湾海巡船展示喷射水炮用于消防的能力。台湾与日本海巡船曾经在钓鱼岛，也就是日本所说的尖阁诸岛附近海域互射水炮。中国大陆舰船和飞机也一直在这一海域与日本方面对峙。台湾和大陆方面都表示，两岸海上联合搜救演练对完善区域性联合救援机制具有极大的象征意义和实质意义。一些人认为，台湾和中国大陆未来有可能联手应对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的安全挑战。美国之音记者李宝，马祖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接下来呢，我们插播一则最新的消息啊。那现在奥巴马总统正在白宫的这个南草坪呢，就伊拉克的最新局势发表声明啊。他表示呢，这个野蛮的这个恐怖分子呢，威胁的不仅是伊拉克的这个少数族裔啊，是威胁的整个的伊拉克全体民众。另外呢，奥巴马表示，现阶段呢，在回答记者提问的时候表示，就说美国现在并没有一个具体的这个行动的这个时间表啊。同时呢，他宣布，就美国的使馆和领事馆在伊拉克领事馆呢，不会，至少目前呢，不会有任何的这种变动啊，或者说是转移。同时他认为这种对伊斯兰国的这个组织的打击呢，是首先是作为一个他威胁到了这个美国人员的安全，同时呢，也是为了整个当地这个人道局势的这种考虑啊，所以进行了空袭啊。那么这是目前的内容。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这个日本和中国为岛屿争端的紧张啊未见缓解的情况下呢，日本媒体这个星期有关前首相福田康夫在北京密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这个报道呢引起了关注。我们来听详细内容。
日本多家媒体这个星期报道，安倍首相通过前首相福田康夫到北京密会习近平，表达期盼两人能举行峰会的信息。 安倍本人8月2日也在拉丁美洲访问的最后一站巴西的记者会上表示，希望能在11月北京的 APEC 首脑峰会期间与习近平举行会谈。美国智库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公共政策专家吴君华认为，日中领导人举行峰会的目标能否实现，目前还是一个极大的问号。不过他认为，现今两国对立情绪高涨，形势非常严峻。
他们都是在2012年成为中国最成为双方的最高领导人的。2012年到现在已经1.5年过了，接近2年了，他们俩，但到现在两个人还没见过面。那么到底今年秋天在那个北京开的 APEC 这会上能不能实现首脑会谈，现在还是很大很大的一个问号。这对一个那么关系那么密切的两个大国或者邻国的是一个非常不正常，至今为止应该讲邦交正常以后没有过这么一个现象。
日本东方经济学人主编理查德卡兹通过 Skype 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日本与中国政府都不想冒战争的风险，要打开僵局，双方必须找到一个模式来搁置彼此的分歧。
如果两国政府都想要降低紧张，而不是以此来作为双方的政治棋局，那么就必须回到某种可以搁置争议的模式，也就是日本遵守的3不原则：不在岛上建设，不驻防军事人员，不在区域有船只活动。中国则是不派遣海军船只到附近海域。
在安倍表达希望与习近平举行首脑峰会的同时，日本外相岸田文雄8月5日也在一个记者会上表示，希望能利用8月9日在缅甸举行的东盟与日中韩三国外长会议期间，与中国外长王毅进行短暂的非正式接触。日本与中国因钓鱼岛的主权和两国间历史问题持续对立。日本这个星期发布的国防白皮书称，中国单方面划设东海防空识别区，可能侵害公海上空飞行自由，引发中国强烈不满。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说，日本的做法与日方宣称要改善两国关系的表态自相矛盾。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思阳、莫非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那么现在呢，这个奥巴马总统关于伊拉克这个局势的声明呢，回答记者提问环节正在进行当中啊，他已经明确表示，美国不会派遣这个作战部队重返伊拉克。同时呢，他认为这个已经和这个相关的这种伙伴国呢，包括英国首相卡梅伦，还有法国总统奥朗德呢，都已经通过电话商讨了这个伊拉克的局势，着重是要对伊拉克实施这个人道主义的这个救援。那么下面呢，我们再来关注一则这个中国官媒的报道，那就是说中国政府一位主管宗教事务的这个官员表示呢，中国要创立有中国特色的神学思想。那么究竟是怎么回事？我们来听听报道。
8月5日，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在上海举行60周年纪念会。中国国家宗教事务局局长王作安在会上发表讲话说，要发掘基督教教义中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通融的内容，进一步提高与社会主流价值的契合度。所谓三自，包括自治、自养和自传精神。观察人士说，很难理解什么是中国特色的基督教。王作安的说法显示了中国政府对宗教自由的曲解。
很难准确理解他的意思，可是这再次显示出中国政府严重的曲解宗教自由和宗教信仰。宗教是个人的信仰。
人权组织人权观察中国部主任索菲亚·理查森说，中共自称是无神论者，不应该要求民众根据共产党的解读来信仰宗教，这种控制宗教自由的做法令人担忧。中国日报报道说，这次纪念活动的研讨会透露的数据显示，中国有2300万到4000万新教徒，占全国人口的1.7%到2.9%，每年有大约50万人受洗成为新教徒。 在中国基督教徒人数迅速增长的同时，宗教和政府的关系也日趋紧张。
我们注意到了五月底中国政府发布的第一个所谓的国家安全蓝皮书里边特别把这个所谓的这个西方呢利用这个基督教呢利用教会作为所谓的这个进行宗教渗透作为对中国国家安全的重大的威胁。
中国除了官方认可的教会之外，还有很多地下教会和家庭教会，这些不被官方认可的教会常常会遭到政府的突然袭击和关闭。可是近来中国政府加大了迫害宗教人士的力度，连官方教会也不能幸免于难。比如7月21号凌晨，浙江省温州市平阳县水头镇基督教救恩堂的十字架再度遭到特警的拆除，警察和数百名信徒发生冲突，造成大约60名信徒受伤。
很难想象过去两个月来温州市和周围地区发生的一些事件并没有得到北京当局的默许，这是一场非常协调的运动。地方政府以建筑物不安全或者有土地纠纷等借口关闭了很多大型的教会。
温州有中国耶路撒冷之称，据不安全统计，从四月初至今，温州大约有60座教堂被拆毁。对华援助协会会长傅希秋指出，这是一场由中共高层支持的和纵容的迫害宗教人士的活动。温州只是中国政府打压基督教的一个试点。
目前呢，从全国基督教两会以及这个国务院宗教局所显明的态度上来讲，就进一步的验证了这个就是说这是有这个上边呢，就是中共的高层是在支持甚至也不排除有统一的中央精神，那么浙江呢是作为一个实验区而已。
浙江政府大规模强拆基督教堂十字架的同时，中国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打击邪教的专项项目，抓捕近千人。中国政府公布的14个邪教中，有一些自称是基督教的支派。据中国日报报道，过去几年来，中国是全球新教教堂数量增长最快的国家，这还不包括天主教堂。专家估计，中国有高达1200万天主教徒。美国之音叶凡，豫港，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呢，正在华盛顿现场直播我们接下来呢，来继续给大家介绍奥巴马总统有关伊拉克问题的这个声明的最新部分。奥巴马总统的这个主要的这个看法，就是说，一个是伊拉克现在缺乏一个团结政府，那么这导致了这种处理这些问题呢，现在存在很大的困难。再一个，他承认呢，这个情报部门和军事部门对这个黎凡特伊斯兰国组织的这个推进的速度呢，没有估计到有这么快。同时呢，他表示这个这个军方呢，还有这个对这个伊拉克的这个政府的这种政府军还有库尔德武装的这种能力呢有些高估那么造成了现在这种状况。同时他明确表示解决这个问题呢几个星期之内都不足以解决这个问题将花费几个月的时间至少是几个月的时间来对付这个伊拉克黎凡特伊斯兰国组织那么这是这个最新的状况。下面再来关注流亡藏人。西藏的流亡政府再次推动自治，旨在向中国学者和民间团体寻求帮助，希望他们可以影响中国政府的态度，重新开启对话。下面请听美国人记者在达兰萨拉的报道。
每当西藏流亡政府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森格离开他在印度达兰萨拉的总部到国外旅行的时候，他说他经常发现人们对于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为其家乡所做的努力有误解。一些人错误地以为他想要把西藏从中国独立出来。
我们发现这些错误的信息主要来自于中国政府官员以及那些同情中国政府的人们。
达赖喇嘛长久以来一直在为他的家乡西藏争取自治，他把自己正在走的路称为中间道路。目前流亡政府致力于提高人们对中间道路的认知度，进而为其证明。他们认为这是他们为争取西藏自治所做出的最协调一致的努力。西藏政策研究所所长图登桑培说，流亡政府想要让中国民众了解西藏在政治上的努力不是反华的，
他们认为这是解决如此长久的问题的最好办法，它不会破坏中国的领土完整。所以我们和香港人民想要的一样，就是在单个政府管理下的新闻自由，就是可以享受言论自由的权利。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对于西藏自治运动做出了强硬的回应，他谴责藏人领袖洛桑森格是百分百的分离主义者，他的流亡政府是非法的，
因为他是一个有组织有纲领妄图将西藏分裂出去的这样一个分裂组织，也没有得到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政府的承认。
北京方面拒绝同流亡政府对话，但是达兰萨拉当局称他们同访问喜马拉雅山镇达兰萨拉的中国学者和佛教徒的非正式对话渠道是畅通稳定的。洛桑森格将此举称为自下而上，
所以从大众的层面上，我们希望他们可以更好地理解西藏问题，进而影响中国领导层重新考虑其目前并不有效的强硬政策，然后引进对西藏人民更为宽松的政策。
这种做法需要长时间才能显现出效果，但是像桑培一样的藏人表示他们有耐心。
Yes, we can wait.
我们可以等，我们藏人会转世。
西藏的政治斗争至今已经持续了50余年，藏人的耐心为他们赢得了来自海外的一些赞赏，但并没有影响到中国内部的政策。 VOA 卫视新闻，帕斯里查，达兰萨拉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The Voice of America,
VOA。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正在现场直播，我是主持人安华。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这个来关注啊，美国政府现在是不仅对国内的腐败行为严惩不贷，而且对美国公司或者个人在海外行贿这种活动呢，也是毫不姑息的。下面是美国之音相关报道。
全球驰名的吉布森律师事务所2014年公布的一份报告显示，自2002年以来，美国司法部和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针对28家与中国商业活动有关的美国公司采取了执法行动。报告说，在海外腐败行为法的历史上，针对美国公司在中国的行贿行为所采取的执法行动居全球第二，尼日利亚是有关执法行动最多的国家。华盛顿市德惠律师事务所律师托马斯·戈曼分析了其中的原因。
有很多美国公司在中国做生意，他们做生意的方式与中国人的文化习惯不同。在中国，送礼是一件非常普遍的事，人们对此已经习以为常。但是按照美国的海外腐败行为法，这却可能被看作是行贿。
海外腐败行为法1977年由前总统吉米·卡特签署成为法律，该法律旨在制止腐败行为，恢复公众对当时腐败问题严重的美国商业体系的信心。首都华盛顿的米勒·查瓦勒律师事务所的高建斌律师介绍说，海外腐败行为法针对的是美国在海外做生意的公司和个人，主要涉及反贿赂和财务账目两项条款。
这个法律它主要的要求呢，是说一个和美国有关系的公司到了这个国外呢，不能够给国外的官员行贿，不能够呢用行贿的手段来争取或者维持它的这个业务。一个上市公司的财务的账本呢一定要是正确的，然后呢他们这个公司的这个内部管理财务管理呢一定是要有足够的强，能够使他这个公司呢在国外运行的时候呢不会有这个行贿受贿的这种行为。
专家们普遍认为，美国不仅是世界上最早通过反对海外腐败行为法的国家，而且在执法力度上也是最大的，因此它的法律成为各国纷纷效法的对象。高建斌律师强调，跨国上市公司必须在内部管理和财务控制上与发达国家接轨。
一个企业如果想要到这个国际市场上面来，他想要在美国上市，想要在欧洲上市，他们必须要把他们的这个财务控制，把他们的这个运行的方式呢国际化，意思就是说呢，他们一定要按照美国的或者按照欧洲最领先的一些国家的这种法律来运行。
美利坚大学法学院教授基斯·亨德森指出， 2003年审议通过的联合国反腐败公约，要求所有签署国制定反腐败法。因此，越来越多的国家借鉴美国的海外腐败行为法进行立法。2011年，中国全国人大在修订宪法条文时，正式提出禁止中国公民和公司向外国政府官员行贿。
In addition to a U.S. company being at risk under the U.S. foreign,
美国公司除了受到本国海外腐败行为法的约束外，还有可能因为其他国家，例如英国或中国通过的反腐败法而受到起诉或罚款。
亨德森教授进一步指出，各国纷纷出台反腐败法，增加了海外公司的商业风险。他说，由于很多国家司法制度尚不健全，海外公司面对日益增多的腐败调查和诉讼，不得不重新审议应如何甚至是否要继续在这些国家做生意。 VOA 卫视记者亚威玉港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好了，我们接下来呢，首先呢，来跟进，就是说奥巴马总统就这个伊拉克问题的最新声明，他其中又说到了几点比较新的这个，首先就是说，他说这个从伊拉克撤军呢，不是他做出的决定，是上一届政府呢就已经开始的。同时呢，这个美国撤离呢，也是一个拥有主权，经过民选的这个伊拉克所决定的。另外，他说呢，这个。另外，美国撤出伊拉克也是因为这个大多数的伊拉克人呢不希望美国在伊拉克驻军。同时，他表示呢，即使现在有美国驻军在伊拉克，也不能为他解决这个现在这种乱局的问题。那么，另外他表示呢，就是说美国可以成为这个伊拉克的一个强有力的保障。那么，但是呢，没有办法不会替代伊拉克去解决伊拉克的问题。这就是大概就是目前为止呢，伊拉克这个奥巴马总统的声明的这个主要的内容。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啊，正当中国正在经历一系列天灾人祸之际呢，各大官媒突然笔锋一转，全力声讨一名涉嫌赌博和卖淫的女子郭美美。三年前的郭美美由于在微博上以这个中国红十字会商业总经理的虚假身份炫富啊，而引起了广泛关注和争议。那么接下来呢，来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江河的《火墙内外》。
美国之音现在报告新闻。美国总统奥巴马说，他决定对伊拉克进行干预，因为美国看到无数无辜人民面临一场屠杀，美国不能袖手旁观。奥巴马星期六在美洲例行讲话中说，他授权美国军用飞机在伊拉克向被伊斯兰暴乱分子困在山上的数万伊拉克平民空投了食品和饮水，帮助挽救他们的生命。这些躲进新贾尔山中的难民主要是基督徒、雅兹迪人以及其他少数族裔。伊斯兰国激进分子逼迫他们改变信仰，否则就杀死他们。美国军方星期五使用无人机和战斗机在伊拉克西北部对伊斯兰国武装分子发动了两轮空袭。奥巴马说，美国军方实施打击是为了保卫在埃尔比勒工作的美国外交人员和军事顾问。一位政府高级官员说，空袭实施之前，伊斯兰国极端分子开始推进，并且威胁到埃尔比勒。美军在一次行动中向激进分子的一个炮兵团队投下了250公斤的激光制导炸弹。这个激进分子团队曾经炮击保卫埃尔比勒的库尔德部队。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四授权美国军用飞机对伊斯兰国极端分子实施定点空袭，并向滞留的难民提供食品。以色列和哈马斯星期六继续在加沙地带交火，之前双方停火3天后，于星期五再次爆发战斗，使埃及主导的寻求长期停火的努力遭受打击。星期五，哈马斯在未能就延长停火达成协议后，又向以色列发射火箭弹，以色列随后对加沙进行多次空袭。以色列共有64名军人和3名平民死亡，大多数伤亡都发生在以军越境摧毁加沙地道的地面行动中。巴勒斯坦方面有1900人丧生，其中大多数是平民。目前世界各国对埃博拉病毒既无药既无知药物 既无已知药物也无疫苗。世界卫生组织称，西非爆发埃博拉病毒是国际公共卫生紧急事件，感染人数将超过历次埃博拉疫情的总和。美国疾病控制预防中心因此启动紧急行动中心，进入最警惕状态。该中心主任弗利登说，他们很快将派50名疾病专家前往西非，他相信美国不会爆发大规模的疫情。美国国务院说，美国7个非洲国家星期五在华盛顿启动多边会谈，各方重点讨论了跨国犯罪问题。贝宁、佛得角、科特迪瓦加纳、利比里亚、尼日利亚和多哥参加了会谈。国务院官员说，跨国犯罪活动，尤其是毒品贩运，威胁到西非国家和美国的国家安全。这些犯罪产生的非法所得，常常被用于资助暴力和极端主义团体。美国国务卿克里目前正在缅甸就南中国海紧张局势以及其他多边问题与东盟外长举行会谈。星期六一开始，克里首先会晤东盟成员国的高级外交官，这些外交官目前正在缅甸行政首都内比都参加年度安全会议。在日本，成千上万民众星期六集会纪念长崎爆炸核爆炸69周年。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亚洲3号卫星继续收听收看美国之音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